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3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香港政界也表达支持，呼吁中共停止活摘，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一直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维权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议员强调，此次决议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必定是经过很多资料搜查，汲取多证供，才做出此决定。
咁我相信咧，依家中共系唔能够唔正视呢件事，唔能够净系话否认就可以算数嘅，即系佢系应该咧就系第一吓，就系要停止一切呢啲咁嘅恶行啦吓，即系活摘器官嘅恶行啦。第二样嘢咧就要公开调查呢件事啊，即系对嗰啲系要负责嘅人咧，应该将佢咧系绳之以法。
多位立法会议员也欢迎343决议案通过，强调现今领导人更应有勇气将镇压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绳之以法。
如果是指使者、参与者，就算去到以江泽民都是应该绳之以法，因为任何人法，我哋好香港人非常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嗱，江泽民被软禁咧，依个系一个传闻啦，未人得到嘅证实啦。咁我谂咧就依啲。就算軟禁，但不等於受到懲罰啊嘛，亦都係未曾可以話叫做懲諸於法啊嘛。我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係一定要懲諸於法咯。
譬如活摘器官，咁呢一個我好肯定就係違反咗係即係中共嘅憲法。咁喺憲法規限之下咧，其實即係中央政府、中共嘅政權係有責任咧，係將相關嘅一啲無論係幾高級嘅官員都好咧，係懲之於法。
他们重申，活摘器官是极其残忍和不人道的罪行。决议案通过，代表国际社会给中共一个明确的信息，必须立即停止此罪行。新唐人记者林秀一在香港报道。
日前，美国众议院全体通过33号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美国媒体指出，深度调查揭示出一个可怕的器官供给系统。美国希望通过这个决议，向共产党释放出明确的讯息：杀害无辜、谋取器官的罪行必须停止。
美国有线电视频道 C-SPAN 放上影片，报道13号，美国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摘取良心犯器官。美国众议院要求中共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受到媒体关注，包括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周刊杂志 Newsweek、底特律新闻等多家美国媒体都进行报道。新闻周刊说，多年的深度调查和案例报告揭示出一个可怕的器官供体系统，监狱接到订单，然后处死囚犯，摘取他们的器官提供给医院。底特律新闻报道，美国通过这项决议案向共产党释放出明确讯息，杀害无辜的人谋取他们的器官的行为必须停止。行动剧模拟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照片占满画面，大大的白字在中间写着，中共强摘器官问题撒谎遭谴责。苏格兰独立媒体 The Ferret 也引述澳洲学者 Wendy Rogers 的观点，报道中共现在依然在强行摘取藏族、维吾尔族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新唐亚太电视张麒麟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的消息，目前被中共在国内封锁，但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玲指出，这个决议案呢，对习近平当局打虎、处理江泽民的问题铺设了很好的条件。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也认为，343号决议案对中国有深刻长远的影响。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中共党史学者辛子玲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习近平当局是一个支持。
第一点，美国国会出来主持正义，这个事情是应该肯定的，他们出来说话是很有影响。现在世界包括说欧洲啊、加拿大呀、各国理议会呀、人权组织都在讲话。第二点，这个事情本身对习近平的反贪打虎、对最后处理江泽民的问题是一个支持，这为处理江泽民的问题铺设了很好的条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舆论嘛。拿下江泽民，世界人民都会拥护，都会赞成。
辛子玲分析，中共宣传给国人造成的惯性思维是，只要美国一说中共不好， 马上就反弹回去。但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可以说在党内、在人大、在国务院都没有得到支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也不应护短。而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之子、原总参航空装备处处长罗宇日前发表了与习近平老弟商榷系列公开信之时，在文中也提到了三四三号决议案。
我说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信仰者和一些良心犯的器官，然后我说美国和中国无仇无怨，你现在呢是中共的总书记，你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中国继续发生呢？因为这件事也不是习近平开始的，这是实际上是江泽民的罪行。
罗宇认为三四三号决议案对中国有深刻长远的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在发声，有一个正义的声音来谴责一切罪恶，这就是美国国会决议的意义。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中国人，我相信除了像周永康这样的罪犯之外，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这种反人类的罪行的，去活摘良心犯的器官。
三四三号决议案通过后，中共在国内封锁有关消息，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也声称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并要求美国国会不支持这项法案。罗宇认为，一来中共封不住网络消息，二来中共外交官的辩称也站不住脚。
美国的众院做出这个决议呢，就可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明白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件事儿，而且这件事呢是证据确凿的，否则的话全世界都是傻瓜，就你中国外交部是聪明人，你把全世界当成傻瓜，那你就是最大的傻瓜，这就是我对中国外交部的评价。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2006年由两名证人曝光之后，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通过52种证据方法确认活摘罪行真实存在，而独立人权机构追查国际十年来持续调查，已收集到中国865家医疗单位、9469名医务人员名单涉入活摘器官。该组织获得数千份录音和资料证据，已发布的部分证据显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由中共高层授意和执行。而在世界范围，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人权报告书。欧洲议会以及台湾、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议会及委员会四年来也先后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日大纽约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来关注，来自重庆的名叫邓光英的访民日前向海外媒体曝光，2011年他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期间，曾见证法轮功学员徐真被强制摘取器官而死亡。
时年46岁的徐真曾是重庆合川电力公司的职工，2011年9月底他因发放法轮功的真相传单而被关入了重庆女子劳教所，连续十几天遭受酷刑。
是我亲眼看见是这样的，他们把徐真抓上来就持棍旁棍的打，把全身都打肿了，然后叫他写出捐献器官的志愿书，他不写，不写他们就把他们全身扒光，用一个小小的机器把嘴巴给他摁起，用泉水瓶子灌了十瓶水。
目睹这一幕的是重庆市民邓光英。2011年，他在街头卖水果，和城管发生冲突而被劳教。他和徐真都被关在劳教所的四大队。2011年的10月20号，邓光英被狱警体罚，直到凌晨，突然清醒地听到劳教所的四楼传来徐真的惨叫声。
他在挖眼睛的时候是2011年4月20凌晨2:07，我看了钟的，他的惨叫声惊动了整个四大队，活挖我的眼睛啊！他这个叫声惊天动地，
就是两三点嘛，听着很凄惨、很恐怖的一声惨叫，让人吓得你都睡不着了，都说是吓醒了。
我们是在二楼，他坐的是四楼，就听到是惨叫声，就听不到就是说他喊的是什么。那个邓光英也关在四楼，可能就能看到听到一些东西。
直到今年邓光英出面作证，外界才得知徐真之死的不同寻常。
这个徐真啊，开始被毒打的时候是为了让他在自愿捐献纸上面签字，这就说明了就是中共所说的自愿捐献的自愿很可能是酷刑的结果。徐真的器官到哪里去了？尸体是否交给家属了？家属看到的尸体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器官在里面？
据大纪元网站2011年报道，徐真死后劳教所没有通知家属，而徐真死后的一个星期，该所警察玉小华就告诉其他犯人，事情已经摆平，不会追究。
活在器官难查是难查在一个政权用他的政权的力量在保护这些罪犯。
究竟是谁在保护这些罪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早年出访德国时曾遭遇电话暗访，调查员称法轮功学员向德国抗议他卷入活摘器官，德国可能会降低接待规格。薄熙来愤怒之下脱口回应，活摘是江泽民的指令。
公安把这个法轮功这个活体摘除器官这个事情是您的命令还是江泽民的命令？
而整个中国还有多少黑幕？专家呼吁更多知情者出面，共同制止活摘这项前所未有的邪恶。新腾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欢迎回来。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祥去年以电影《活摘》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最高荣誉的皮博迪奖，如今李云祥也获颁加拿大最杰出移民奖。请看记者朱峰的报道。
6月21日晚，2016年加拿大最杰出移民奖颁奖典礼在多伦多举行，获奖者来自中国大陆、爱尔兰等国家，他们在各自的行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纪录片《活摘》导演李云祥就是25位获奖者中的一位。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incredible honor. It's especially meaningful for me. In the last 15 years or so,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clud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ibetans, Uyghurs, house church members, their organs have been harvested and sold to foreign patients. If I were to do these films in China, it's safe to say I would not be expecting any awards.
十年前，李云祥刚移民加拿大不久，就看到中共政府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对他震动很大。
当时我是完全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可能。那么经过8年的调查呢，那么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值得去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很多证据呢也在《活摘》这部影片当中有所呈现。
Where are these organs coming from?
52分钟的纪录片《活摘》制作历时8年，发布2年来，在20多个国家电视台播放，上千万人观看。影片还获得美国广播电视界最高荣誉称号的 Peabody 奖等多项国际大奖。
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奖项，更多的移民朋友，尤其是华人的移民朋友，能够抽一点时间看一看这部影片，了解一下在中国大陆呢发生的这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今年共有5位华裔从数以百计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获选最杰出移民奖，其中2位来自安省，3位来自温哥华。那么温哥华的颁奖典礼将于6月23号举行。新唐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